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吉。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两位老外朋友刚刚看的短视频，然后对那位视频博主产生了很大好奇的一个人，就是李子柒。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他，包括他的视频，还有这些视频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听两位外国朋友的看法。那新闻是停更了1217天，李子柒终于回来了。近日视频博主李子柒在各大社交平台更新了一条雕漆引花的七七视频。视频发布以后，社交媒体上瞬间炸开了锅，李子柒回归，李子柒美学等多个话题随之冲上了热搜。那在首先这一期的十几分钟的视频当中呢，李子柒一如既往地展示了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比如说清晨起床在山野间呼吸新鲜空气，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紧接着从立夏发现了柜门坏了，再到立冬柜门得到修复，期间还变换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总之那个视频十几分钟，而且我还给二位又补充了其他的几个最新的视频。二位看了之后感觉如何？如果这些视频放到本国本地区，是否大家也十分欣赏这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在阿拉伯世界，这种视频呢肯定会受非常大的欢迎。
嗯，
平时我们喜欢看的电视剧，你看在全阿拉伯世界最出名的一些电视剧，典型的一些电视剧都是在大自然的拍的，比如说沙漠里拍的，特别是在沙漠里拍的贝多威那种，就是阿拉伯人原始的那种生活方式的那种电影非常受欢迎。另外一种就是在大自然，就是草原啊，山里啊，有河啊等等的，这种简单的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一直会吸引阿拉伯人的喜爱，就是我们自己自然的是很喜欢这种风格。那么你看中国的，我们认为这是，哎，我们也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的，所以李子柒的这种视频放在阿拉伯世界肯定会受欢迎的。
嗯，你也看了，在昨天咱们录节目之前，那是你第一次看？
昨天真的是我第一次看。我其实平时没有很多时间去刷这些小视频，但我看了他之后呢，我决定以后我要正常的关注他，看看他的其他的视频。我觉得他拍的真不错。
哎，怎么看待李子柒这个女性？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女性，是不是很符合你对中国女性一个形象的感觉？
符合我们，第一是符合我们对女性的标准，就是阿拉伯的女性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就是对女性的这种标准呢，这是我的梦想。我这里想到的就是媳妇儿，就是李子柒的那种。因为我阿拉伯人一直，这是阿拉伯人的历史上很多的诗人呢，他们写诗歌的时候，他一直夸自己喜欢的女，就是女性。他夸了什么？他就夸得很能干了，他自己会做饭，会照顾自己的老公啊，会在农村的那个的草原呢，非常会干活的，就是意思是简单的说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就是很美丽，就是在阿拉伯人的标准里。那么我们看到李子柒，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些诗名诗人呢，他们写的一些诗歌画的女星非常像李子柒，
就诗歌也活了在眼前，是吧？传统的阿拉伯诗歌。
真的，所以我觉得李子柒这个他的风格啊，魅力，我觉得非常符合阿拉伯人的这种美丽标准。
其实刚才我一直听的约瑟夫在讲李子柒啊，但是感觉呢李子柒又多了一个外国粉丝。其实我们很多人对李子柒的看法呢，可能就是刚才约瑟夫这么讲，而且李子柒还的确是海外有很大的一个这个非中国人或者非华侨的粉丝啊。那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些粉丝非常重要，因为李子柒的这些视频对我们来说有几个点啊。首先第一呢，李子柒对我们，我说我们就这种外国朋友，那对了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我们可以通过李子柒可以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呢，可能就是我上一轮也是说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社会学的书上面呢，看中国小朋友都会放风筝啊，有个这样的感觉，好像大家都会这样。但是现代化的中国的都市生活怎么样，中国的美丽的乡村怎么样，中国的乡村里面的一个女同志她的生活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确是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理解。另外一个呢，这个李子柒本身就是现在我们讲究这个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它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就是说有时候就空讲没有用的，它是可以你便看到它便听他的故事啊，基本上这个李子柒包括啊这个黑神话武功啊什么的，这些都会介绍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个现代化中国里面呢，就刚才你讲这个李子柒的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四个季节的变化啊，美丽的农村啊什么的，这里面就是我们经常讲究中国的这个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生活或者是生态保护啊什么，其实你空手讲这个叫生态保护的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案例，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很直接的一个案例。他的视频里面就看到，哎，经常我在他的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一些小猫啊小狗啊什么的，这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生活的一种案例，就是说中国的那种最基本的一种生活逻辑是在他这个视频里面看到。包括李子柒穿的衣服，他的很多衣服呢是可以表达出来中国的那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东方美丽的一种风格。他的这个衣服呢我估计也是他会特意选的啊。另外第三呢从年轻人的角度，现在这个社会的变化或者是社会的发展给年轻人带过来一个无数的或者是无限的发展空间。李子柒在网上这个其实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是说创业，他也可以是这也是一种创业。那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有个多余的选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创业，同时国外就比如说我相信优素福的国家也挺美，他们的文化也是非常漂亮的，我的祖国孟加拉国也挺漂亮的，我们的文化也很美丽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呢可能离开我们的这个文化，这几天国内这边这个文化这个振兴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李子柒把文化拿过来一方面推广，另外一方面自己把握，我们也可以在他身上学这个，就是文化振兴，自己的文化首先是保留好，另外呢把它包装好，另外呢把它推广好，这也可以变成一个财富密码，它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独特的美丽的文化，这个李子柒呢可以给我们看，哎，文化怎么样可以包装好做一个产品。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呢，李子柒很多的视频就是专注于非遗，那非遗的各种的项目。我现在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截止到2023年12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共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的代表性项目就达1557项。所以你可以感觉这种更续历史文脉也好，或者说传承非遗也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大家也想看到所呼唤的某种产品，不管是漆器也好，还是你去织这个丝绸也好，这些传统的非遗通过视频，通过它所精致拍摄的视频让非遗活起来，更加立体起来了。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说，在栩栩如生的蝴蝶标本也比不上可以在你眼前翩翩起舞的蝴蝶来得更加的精彩。就是我们不希望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它，我们希望它可以真正的活起来，通过现在我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尤其像这种唯美的视频、艺术化的视频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原来文化自信是可以这样写的，原来我们的中国老祖宗的美是可以这样去表现的。所以大家喜欢李子柒，其实与其说是喜欢他或者说他的作品，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所呼唤出来的大家的这种审美的品味迎合到了大家的这种需求。所以不管是在文化领域又或者是在市场方面，他受到收益，他受到认可是特别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最关键的，你看他拍一部视频，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他的视频一个特点就是慢，那 花了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最后才呈现出一个十几分钟的视频。那这种长期主义也好，或者说不心浮气躁的特质，是不是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也是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需要的一种品质？岳思福，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他的视频的质量是很高的。这个
感觉到他整个一个拍摄过程中的艰辛了，挑战了吗？
真心的在挑战，而且我感觉他这个个人呢，这个他有天赋，他一点没有感觉你他在演或者他在特意的做动作，他就是日常。要是这个事情之前我自己想，
但我跟你说，他如果背后学了两三年呢？
对，所以我说他肯定是背后也付出了不少。
就突然在想，在学习也好，或者说工作也好，你沉不下心来，想立刻就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没错，其实我当水生的时候啊，我是水洗术啊，不是水医啊等等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想，哎呦，还要想学其他的事情，我还想学其他的语言呢、啊，学其他的科学啊等等的、啊。但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一位老师他跟我说，你要是想当好大夫，你好好的学医，就是你要花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在复习、在学习、在研究，就是你的这个专业上。他的意思是说，你想做任何事情，你要专心的做这个事情。啊，不要翻三，就是做动，然后自己在同时在向西，这又不对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刚才尤师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关键啊，他说这个一个好大夫怎么培养出来，这是我们古南亚文化里面呢有这句话，一个好大夫是不是从书上培养出来，就是书看书的书啊，或者教室里面培养出来，这不可能的。一个好大夫是在这个病人手上，他看的病人越多，他的经验越多的时候会培养出来的。那李志奇这个视频呢，就刚才我们的话题是最早的话题，就是说他的视频的这个时间，拍视频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常去拍视频的，有时候可能就半天拍出来好几种视频啊什么的。就是李志奇的这种视频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每个细节啊，细节来决定你的成功和不成功。那他这个视频里面呢，距今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不在，但是前面他的这个后面的晚期的一些视频里面呢，那我关注的最关键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四个季节的变化。他的这些视频里面呢，因为视频是什么呢？视频是给我们一种放松的机会。有时候可能工作很累或者无聊啊什么，这个时候呢刷个视频。那刷视频别人可能有很多种需求，有的可能像展智商，有的可能放松啊什么的。他这些视频里面也会展智商的，就比如说他有时候用这个木材搞个沙发，或者是用棉花做个什么，这是别人展智商的。同时你是可以就是买一送一的一种感觉，你在他的视频里面展智商，同时还会感到一种放松，一种快乐。那这个是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女同志半边天啊，这个女同志呢还真是会给你感觉她就是一个半边天的感觉，她是很能干的，而且很愿意做这些所有事情。如果你结合起来拍一个视频，我觉得一年还真是符合的，不是说时间长了，或者是不是说她慢，这是正常的速度。
对，其实你说到这一点呢，让我想到了我在他视频下边看到了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应该是华人华裔了。他说为什么李子柒三四年停更没有再发布新的作品，他没有掉粉，反而是连夜涨粉，涨了很多，都是几百万的。他大意呢是说李子柒是不会掉粉的，因为他的作品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中华传统文化怎么可能掉粉？所以而且你可以发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拍，它是在制作。那这个过程就是让大家，你说是减压也好，长智商长知识也好，再加上一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核在里边，当然大家会喜欢。再加上拍的那么精致和优美，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真的在你面前翩翩起舞了。他在告诉你，我们的先人就是这么活过来走过来的，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有点这个意思。
没错 Peter, 我觉得你说的很关键。所以我现在的，我已经看了他的视频之后，我现在自己真的希望能有一天有机会去某种地方，然后一样的跟他一模一样的操作，真的体验那种生活，因为我看的是非常舒服非常快乐，我也想体验。
其实这些年我相信二位在互联网上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非遗传承的视频博主的作品，他们都是按照传统的工艺在制作一些产品。上次我看到比如说用好像牛骨做的象棋，或者一些传统的漆器的装饰品，又或是椅子桌子等等的，总之都是非常传统的那种非遗工艺。他们受到欢迎其实是不是也是这个时代受众所想要的，你们感觉是不是契合到了大家这种想看的或者想看到更加有高度有格局有品位的一些短视频了？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国外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现在梨子棋还有外国版本，
对，
孟加拉国，我们孟加拉国现在也有，
越南的
，对，越南的那个也挺不错的。其实这里面呢有几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呢，我个人觉得，从李志奇的角度来说，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点，因为他是一个表格，他是开了一个领域，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说是一种成功，就是说这个领域啊，文化振兴呢，本身是各个民族，我前面已经说了，是各个民族都有。这个可以跟一些这个现代化的这个都市生活的一些板块上面可以挂钩，就比如说服装，李志奇的衣服啊，我一直觉得他的衣服是特意要说一说的，因为衣服本身是一个产品，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所以他的这些食品呢也会推广。我们孟加拉国呢，就刚才我说的，我们自己我们的产品，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服装，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食品也推广这个文化。这也是一个可以说一个财富密码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李志奇生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看到一种启发，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李志奇的很多这些作品是跟他都是现代化的现代生活是有区别的。他本身可能是小时候学过一些炒菜啊什么的，他并没有学过一些这个，比如他经常做木浆啊，这是他没有学过的。他是为了拍这个视频找个师傅他就可以学啊，这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很多时候呢，他会觉得我来得及学吗？我来得及改吗？我来得及做吗？这个是很多时候年轻人，因为我们很多就我说一个实话，我现在经常会感到我要学个软件，这个软件可能是对我的这个研究或者我的将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有帮助，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哎呀，现在我都40了啊，现在还学来得及吗？这个时候呢，李志奇是一种东西，就李志奇他你永远没有那么晚，永远都是来得及，这个是很重要，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他会，那为什么我不会呢？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创业，前段时间我们这里的一个留学生，他是孟加拉国人，他回家以后呢，这个可以说是发财了。他做什么呢？他是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呢，他是学过啊，我相信啊，我这个事情呢能够传播到李志奇手里啊，他会很高兴的。他还有个孟加拉国的粉丝，这个粉丝以前在中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呢是了解到李志奇，他现在回我们老家孟加拉国以后呢，他做这个也是做博主，但他这个博主是什么呢？他就会传统孟加拉国农村的一些视频他派出来，那他派这个视频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邀请一些欧美国家的这个顾客来孟加拉国旅游，然后他来孟加拉国旅游以后呢，这个小伙子呢给他买机票，接待这一家人，然后呢还有当地需要什么帮忙啊，买什么小东西他会都提供的。那这样子他也开始赚钱，而且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创业，所以李志奇可能是有引导无数年轻人创业啊什么的，这也是不简单，这也是对我来说是从我的角度李志奇的一种成功。
嗯哼，我同意张立武所说的，其实李志奇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他注意了很多的细节。我现在希望我们就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女性，就是看到这个李志奇的视频，然后自己去拍一拍。我们阿拉伯人呢，我觉得就是也有很多的历史的遗存文化的，就是很值得去拍摄，很值得让别人看的。我觉得李志奇他的视频为什么拍得很成功？因为不止他让很多中国人的喜欢，而且他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喜欢，这个更重要。我希望我们那边的女孩子拍摄一些关于我们的，他叫 Hanna， 我们叫他 Hanna， 他是一种涂颜色的一种方法，就是涂在手上的方法。我觉得我相信加利普肯定知道这个事，中文应该叫指甲画。
海南。
对，海南或者指甲画，它就是一种 从槽做出来的一种自然颜色，一般是红色或者绿色，还有其他的颜色。一般是女性会做出了这个事情，也是从大自然做出来的自然的颜色。我们什么时候一般会涂这样的颜色？这是举婚的时候，男生手上或者女性的手上，还有脸上，姑娘画画，做一些美丽的画画，还有写名字等等的，这是一种文化里的一个风俗习惯，好几千年到现在一直保留下来。我希望我们那边的女孩子也可以拍这种视频，好好的拍，从一开始，从零开始怎么做，这个很难，怎么把它做出来，从什么东西做出来，到一直到结婚呢，说的使用它的时候，这样的视频呢才有很好的效果，才会有吸引很多人去关注去看。
听得出来，二位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呢可以多出现一些女版或男版的李子柒，来从而推广介绍自己本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其实关于李子柒，包括她的作品为什么成功，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自己的角度，而且这些角度我觉得大家都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感知到的。比如前面二位说的抓细节、讲耐心，或者是一切慢下来、慢工出细活，甚至一种工匠精神等等的。希望呢，同时呢，也是祝福李子柒，希望他可以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服务我们这些中国的以及更多的海外受众，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李子柒加油！
我们三点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 Tonaba the Shabaiki。